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我们看第五十章第一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圣经只有这一次是在死人的脸上哀哭，伏在他父亲脸上哀哭，这个与他亲嘴啊，对不起，是与死人亲嘴，是只有这一次记载。约瑟是哭的事情也很多次，约瑟感情很丰富，那现在是跟父亲，他所最爱的父亲，也有这么多的所谓的误会和分离啊，现在终于是真正的一次的分离了，再不会见面了，在世上不会见面了。我们都想到神的话多么重要，我们信靠主多重要，那有复活的盼望，有重聚的盼望，虽然我们信靠主就好了啊。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啊，这个是做木乃伊了啊。约瑟也被做成这个雅各也被做成木乃伊。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也不在意这些东西，尸体怎么做真的不重要，棺材怎么样，坟地有没有都没有关系，火葬土葬也都没有关系。中国人还有很多人太看重这些事，我是觉得一点都不需要看重，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个躯体都会朽坏的，但是神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的灵体，那是最美好的，一直到永远的。那这里因为约瑟是一个大官，所以埃及人也用很恭敬的态度来把他的爸爸做成一个木乃伊了。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我如果没有负面的意义的话，就是不应该学习这些风俗，这我们不敢多讲了。我们就是雅各的生平就到这里结束，他是要得到祝福做开始，他是给人祝福做结束。感谢主。第三节，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各位，这个对不起，我还是说我们中国人太看重丧礼了啊，太看重这个死亡的事情，这是因为没有盼望。甚至很多人讲本色神学，还觉得这很好，我觉得这都是受了异教的影响，我们不应该有这些坐期啊哀哭70天的。那么到后来以色列就是一直到今天都是死了24小时就下葬，我们真的希望越薄葬越好，根本不需要纪念这些事情。不要忘记耶稣的坟墓是空坟墓，我们也更是要轻看这一切东西啊。我们的身体会复活的，信靠主会复活，好的无比，给他这些做木乃伊啊熏尸啊这些都不重要。这70天的哭是我认为是根本是多余，也是不必要的。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呢，为摩西在摩押平原是哭了30天啊，就是在申命记34章第8节。那到大卫啊这些死的时候就没有多讲什么了，就是葬在他的父亲的坟里就完了。那我想这也是最好的，就是埋葬了就好了。那甚至我们说埋不埋葬都不重要了，我们最后再到主那里就好了。这是因为在异教，任何一个没有认识上帝的都是丧礼最重要，因为他们没有复活盼望就非常的悲哀。第四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结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好，这个约瑟哭了以后就对法老家里的人，这个对法老家里人为什么不直接对法老讲，他向来都是对法老讲，现在对法老家里人，是这件事情特别困难吗？所以要讲吗？不合埃及人规矩？还是他很难过吗？还是就是这个要求是因为他要离开，所以要请家里的人帮忙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他特别要法老家里的人来为他讲来讲这个事情。当然法老是同意了，后来也有跟他讲。 我在想到说，也许这也不是这么稀奇的事情。周恩来他要动手术的时候，因为毛泽东一直不让他动手术，想要把他早点拖死，周恩来是动用了好多人去跟毛泽东讲话。周恩来跟他可是够亲了，可是文革以后也有很多的时候他们是很疏远的啊。会不会约瑟也有比较疏远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事情不便直接讲，包括这个要去要离开埃及一段时间去把我爸爸埋葬。他特别讲是我父亲要死的时候，这个要我起誓说的事啊，就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一定要答应哦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也在创世纪第47章看到了，你要答应我这件事啊，你要向我起誓啊，他就起了誓啊，把我带回去。好，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看重这个尸体，我们也甚至不看重埋在何地啊，人生何处不青山，埋骨何须为此地，怎么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我们不信主的人都可以有这么豁达，我们信主的更是不要看重这些，好好的活，好好信靠上帝就好了。第六节，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的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而这件事我们也记得，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人质啊，而因为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法老就有说好你们可以去啊，甚至让步让到最后说都可以去，但是呢你们的家人要留在这里啊，就总是希望多留一点人在这里，你们可以回来啊。那是不是在这里法老有一点怕呢？我们刚刚讲法老不让他们走了，在出埃及记第10章那里有讲到说，最后甚至说可以去，但是不要去太远。那当然这都不是神的心意，神要他们是完全离开的。那这里是不是也是希望保证法老希望保证约瑟一定会回来，所以有这么多人算是监军去了吗啊，而且他们的妇人孩子是留在歌山地了。第九节，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哦，这真是很盛大哈。我们还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太看重这些，事实上我觉得应该完全不看重这些。这里记载这些只是告诉我们哦，约瑟实在是在埃及很被厚待，以至于他的父亲的死都有送葬，都有这么多的队伍去哈。那大概他们也都是不会是去了太远，我是说这些军队了，在到了边界就回来了。那他们有军队去哈，同上去，我想实在我们要说是监视约瑟哈，恐怕可能有了，但是可能更多的成分是保护他。这么多人去，迦南人又很如狼似虎，然后又可能有一些流氓啊或者什么啊，所以就有派了军队也去，很多的人。第十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好，这我想这个哭7天，我也还是觉得说我们不需要这样，但是约瑟呢是很重感情的人，那么那我们现在台湾还有买人来哭，那更是荒唐了。我是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再一次想到新约里面，这就是更清楚的教训，包括耶稣叫拉撒路的复活，是有哀哭，是有难过，但是是可以很快就过去，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永生。那迦南人也不懂了，要这样子说这是一场很大的埃及人的哀哭，其实他们不是埃及人，他们不是埃及人，他们也不是迦南人，他们在埃及是客旅，事实上真的在迦南地也是客旅，在应许地上是客旅，不仅是就历史来讲那个地方人很强大，他们一直没有拿到，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客旅，连大卫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也讲我们是客旅，我们不会把这个世界上当作我们的家的。第12节， 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作为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了。好，各位，你能想象吗？这是办了一件大事了。尤其我们中国人，钱穆先生都说，所有的礼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丧礼，这是悲哀的啊，因为没有复活的盼望。其实最不应该看重的就是丧礼，其他婚礼啊或者其他的礼，可以，我想也不必看那么重要。婚礼不重要，重要是以后婚姻的每天生活。那现在，丧礼这件事办完了，当然是很辛苦很累哦。很辛苦很累，下面这个事倒是非常的重要了，应该是办完了松了一口气啊。我不知道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就会觉得有很大的虚空，甚至埋葬了最亲爱的人，不管是父母或者是亲人，是不是就马上又想到要办这些其他的什么周年纪念啊什么。我想不信主的人都有这种空虚吧，我们信主的人，我想我们还是有节哀，我们知道交托，知道他在主那里美好无比，不在主那里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了。好，现在他们回来，他的哥哥却忐忑不安，因为有一件事情，这件事太重要了，这件事如果不把它办好的话，他们可能前面都是白办了。什么事呢？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这样，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啊，我特别读这段，因为这段话很重要，而且很动人。好了，我想他们回来了以后，哥哥们就开始商量了。哎，各位，这事情已经是很久了。在约瑟被卖的时候17岁，然后他们见面了，那个是这个到39岁的时候，约瑟，也就是过了22年以后了，他们见面了。见面了以后，我们曾经讨论过，曾经谈过，真相有没有大白？就是约瑟有没有让雅各知道他到埃及来是哥哥卖的？不晓得耶。雅各一定有问，哎，你怎么会跑到埃及来的？那么约瑟可以说，哦，我就是被那些米甸的商人拐来的，就是那次你叫我去找哥哥的时候拐来的。也许他就没有讲是哥哥卖的，我不晓得，也许是这是口德，又不希望爸爸太伤心，又不希望哥哥太害怕，我不晓得。那但真相如何？好，我不知道约瑟有没有跟他爸爸讲，我也不知道哥哥有没有讲。我想就人性来讲，哥哥是绝对不敢讲的。那么约瑟就他的大方来讲，也许也不提。所以整个雅各是不是知道约瑟到埃及是他的儿子们卖的，我们不晓得。那事实上我们也讲过，甚至流便知不知道约瑟是被他的弟弟们卖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流便后来是撕裂衣服的，他不是那件事情主谋。好，那么可是呢，现在约瑟的哥哥害怕了，约瑟可能很恨我们哦，约瑟会照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哎呀，人的良心真是不安呐。虽然他们已经见过面了，约瑟呢也说，你们不要怕，我一定会善待你们。这是他们见面的时候，相认的时候，在创世纪第45章说的，你们不要自由自恨，是神差我们来的，神差我过来的，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就上次约瑟已经讲过了，那个时候讲 雅各也还并没有出现呢，那他们怕什么？他们怕，可能他们怕爸爸还在吧，总是不好吧，就说了雅各这样求情。雅各如果不知道约瑟是被他的这些儿子卖的，雅各也不会求情。雅各如果知道会不会求呢？我想他也不需要吩咐吧，应该雅各知道约瑟是很有爱心的，雅各知道约瑟的饶恕就是真正的饶恕了，不会再记恨的。所以我觉得恐怕第一个，雅各可能并不知道真相，第二个，雅各如果知道真相，他也不需要再跟约瑟讲，因为约瑟的表现已经是够好，叫他够放心，不会报复了。那约瑟哥哥为什么会想这个事呢？我们再一次说，人是有良心的，虽然现在人都否认有良心，我们相信人是有良心的，有些东西是你怎样的江洋大盗都不能抹灭你心中的良心的呼唤。所以他们心里很不安，就像他们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一被冤枉关在监狱里，他们不是喊冤，他们是说我们罪有应得，这我们也讲过了。现在是父亲一死，马上想到就是约瑟报复，所以他们心实在不安呐。这个不安是很严重的，各位，这就表示他们恐怕多多少少还是小人之心，因为小人之心会度君子之腹。小人之心就像我常常讲到，小偷啊，或者是做恶事的人，他平常很难平安，因为他恶事做多了，他就觉得别人也可能是这样对他，他是这样对人不好，所以别人也一定会对他不好。当他不能对别人不好的时候，是因为别人防得很好，所以这些恶人就天天在那里防，脑袋里就是防一些根本你都不需要防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可能是捏造了一个谎言，哥哥恶待你们，求你饶恕他们，然后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仆人神的仆人的过犯。他特别拿出，不仅拿出，抬出父亲，好，父亲是神的仆人的过犯了，而且他们自己也说了，这个我求你饶恕，就是我们的过犯了。各位，他们终于认罪了，这个很重要，因为约瑟已经饶恕他们了。那在45章已经讲过了，老早17年前就已经饶恕他了。现在，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重要就在这里，他们一直到今天才认罪，今天才承认自己的错误。各位，别人饶恕我们，我们嘴硬，我们中国人尤其嘴硬，很少肯说我错了。一个人肯说我错了，实在是很有福气的事情。但一个人说我错了，而且知道神赦免，那就是对的了。那就很好，要不然你有一个不安的良心。注意，我们说错了并不是为了得饶恕而说错，而是真的，就算人家不饶恕我们，我们也应该承认自己的过犯。不认罪的人不承认自己罪的那个，他必不亨通啊。箴言有讲这样的话，诗篇里面有7篇很有名的忏悔诗。我们要得神的饶恕，我们要能够认罪悔改。马太福音18章也是这样讲，要认罪，要悔改啊，要改变。所以今天很多人只想到别人来饶恕他，他自己不想认罪，那这样饶恕就会变成一种姑息养奸了。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犯，但是不是继续不断的让我们心中有那个罪恶感，不是。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是让我们更圣洁，而且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上帝的赦免。这里当然我们也需要有点小心了，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赦免，但对人间我们可以坦白多少，这个我们真的不大敢确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讲出来未必有用，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讲出来未必是好的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件事上有智慧，我们绝对向神坦诚一切的过犯，绝对承认。但有些，我举例子吧，假如我看到我的同学，我心里很嫉妒他，甚至想打他，好了。那我有一天悔改，我需要说，哎，我曾经想打过你们。我想这不一定需要讲，因为我实在是他不知道我曾经那么嫉妒他，那么恨他。那如果我是犯罪的，在主面前这是一个罪恶，但是没有真的加在他身上，他并不知道这个事，也许不需要讲。 那但是我们对神总要认错，而如果我们真的得罪了人，而且是像他哥哥这种得罪，那么就算人家曾经饶恕过你如果不是说我真的错了嘴硬的话，各位没有平安的。他们如果在17年前就是45章的时候就说我们错了请你饶恕，那而不是约瑟单方面饶恕，而他们真的承认自己的错了，那个承认错就是对一种罪恶的恨恶，对自己做错的遗憾。我说真的不是为了得饶恕才求才认罪的哈，那恐怕那个饶恕那个认罪就不太真实了。好，现在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父亲提出来也提出神的仆人了，那看在父亲的面上看在神的面上请你饶恕。还有他们说这话表述说他们的心不安，他们说这话也真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要不然没有真的平安。就算人家饶恕了你赦免了，你看我们很多时候讲饶恕想赦免，对不起我也不需要挑起什么政治问题，那么如果日本人没有好好的悔改那我们就饶恕他们，那你会不会看到日本人有的时候还是会很恶劣的态度呢？有时候一个做丈夫的或做儿女的根本没有悔意，我们就说饶恕了，那可能只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那可能是姑息养奸并不好。所以我们再一次要强调认罪的重要，认罪悔改的重要。好，约瑟哭了，因为约瑟为什么哭呢？我想当然也又想起往事来了，总是一件叫他难过的事情嘛，那伤害也是很大的。是不是也是想到哥哥们还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很难过，是不是也想到哥哥在这17年原来还是没有平安很难过，真的恶人不会得到平安的。他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哎呀，我们做你的仆人吧，我们就听你的，你就不要杀我们吧，我们就凡事听你的保命就好了。好，你看约瑟说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这个不要害怕在创世纪里常常是出于上帝的口啊，在创世纪第15章第一节、21章17节、26章24节、46章第三节，神都常常说不要怕，雅各你不要怕，亚伯拉你不要怕啊，神会与你同在。那在这里呢约瑟也说不要怕，因为呢这里真的是有像神，他在代表也在代替上帝。我们不能代表也不能代替上帝做处罚的工作，处罚是上帝啊，我们不能报复。如果真的是处罚啊，那上帝指定公权力指定国家指定政府，像罗马书13章讲的他不是空空佩剑的，那么他神给他这样的权柄这也是对的，因为作恶的就一定要处罚。但是当事人不能有那种报复的心，我们自己不能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日本人强奸了中国妇女我们也去强奸日本的妇女，那就非常不公平，而且是被恶所胜，那是以恶报恶，新约旧约都严严的禁止。那我们希望得到公正的，对方得到公正处罚，但是由第三者不是由受被害人来做的，因为这会有报复的心，由国家来做。但就算国家做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没有那种希望人家受整的心，我们只是希望很公平。所以不要害怕是神常讲的，我不能代替神。哎呀，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够代替神来刑罚，可是我们能够用代替神来对人好。哎，原来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人就想要成为神啊，人就想要变成神那样子啊，就有了大大的堕落。可是现在因为信靠神，哎，真的就代表神在这个世上做很对的事情了。我不能代替神去报复，但是我能代替神对你们良善，对你们饶恕啊。在创世纪第30章第二节，创世纪的30章第二节，这里哈，雅各看对不起，30章第二节，雅各向拉结说：“我不能代替神。”那是指生，各位。使人生使人死那都不是我们能做的，这是上帝啊。创世纪列王记下第5章第7节，那个 犹大王也说我犹大不是犹大王，以色列王也说我不能够代替神做医病的工作，这也是对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了。好，约瑟说不要怕，我不能代替神，我只能代替神靠着神来做好的事情，能报复的事在上帝的手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也记得我们不是和稀泥的，啊，没关系啊，哦，不，有关系，你们是恶意，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是要保命的。那神总是好意，我们人总是不够完全哈。那神，我们希望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行出保命的事，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和用许多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安慰安慰，我们也想到以赛亚书四章第三节安慰百姓，我们也想到路德记二章十三节波阿斯安慰路德，我们也想到创世纪第三四章第三节，那个就是用心说话啊，对心说话，就是一种安慰，是让人的心得到安舒啊。第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一百一十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一百一十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好像没有结束啊，这实在是没有结束，因为继续要到出埃及记啊，好像继续下去的，有点像使徒行传，其实都没有结束，一直到主再来。那这里约瑟的死也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死，就是有盼望的死，在这里是寿终，而且是正寝，而且有这么多子孙，但更重要的是神的话会实现的，即使我死了，神还会继续的工作，就如同父亲死了，神工作，会把你们带去，带到那个美地，迦南应许的美地。我们更知道神会把我们带到天上去。那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要尽啊，那些熏尸那些是小事情，我们信靠上帝那是真实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创世纪最后看到，我们不能在僭越的方式向神，但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和顺服权柄之下做良善的代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